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看《俱舍论》讲义，编号034，分别贤圣品。在上一周的课程，从讲义186页，《俱舍论》记载，先依有部阐述。为何先所得果是不会退堕的？先所得果，根据见次正，即是指声闻第一果、预留果；如果根据超越正，则有可能是一来果，也有可能是不还果。根据其与凡夫位。以世间道断欲界的前六品，或者是断欲界九品修惑。那不论如何，从讲义186页一直到188页，有部论证定无退先果者的主要理论根据是曰。所断的烦恼，着重点在于所断的烦恼。以烦恼的分类分成见所断惑以及修所断惑。由于见所断惑也称为是一无是惑，因此借由阐述见所断惑的特质。而说明，当依见到十五心断尽三界见惑时，此类的见惑，由于是依无事而生，所以现观四谛十六形象之后，见惑绝对不会再复生。那修所断惑，其属性不同。称为是依有是惑，由于这一类修所断惑的属性，所以顿根的阿罗汉可能会依于外在的种种因缘而复生某些修所断惑，导致其退失后所得的种性或果位。因此，有部论述的重点着重在所断的烦恼特质的差异。以退果而言，从阿罗汉退到不还果，之所以会退果，也就代表某一类的修所断惑又升起了嘛。如果烦恼没有复生，果位是持续保持着，因此有部从这一观点，也就是见修二惑的差别，阐述为何先所得果决定不退。但是今部的观点就不同了，从讲义188页。那经部的论证观点，不论是从教证或者是从理证，经部论述的观点在于断惑的对治道。如果断惑的对治道是无漏属性的圣道，那无漏属性的圣道断惑绝对是根绝。不论所断的是见惑或修惑，只要所使用的对治道是无漏属性的圣道，被断的烦恼绝对不可能再复生。这如同讲义189页教证中的第一部所引证的契经，佛明确的说明。 圣会断惑，名为实断，是真实的、彻底的、毕竟的断除。不论是断见惑，或者是断修惑，这没有太大的影响。关键在于能对治到，究竟是以出世间无漏属性的圣道，还是世间有漏属性的厌下心上的世俗道。同样的理论观点在于讲义的193页，虽然上一周还没有提，不过先预看一下。刘教正中的第一部引用的契经，明确的提到圣会断惑，名为实断。有理证，经部回应有部的说法，提到阿罗汉有令烦恼毕竟不起至道已生，特别强调是毕竟不起至道，即是指对治道。在此中亦即指涉无漏道，因为唯有无漏道才能令烦恼毕竟不起。那在有部的论书中也有将烦恼分成是暂时断以及毕竟断。暂时断即代表有复生的可能。因此不论是校正或理正，经部强调的关键在于能对治到是使用何种属性的。只要是无漏属性的对治道，被断的烦恼不论其是见惑或修惑，这都不影响断后的差异。那关键在于使用什么样的方法。这是有部与经部论述声闻圣果是否会退的差异点。有部强调在于被断的烦恼，追根究底主要是因为只要退圣果代表烦恼会复生，那为何见惑不会复生，修惑会复生？这是见惑修惑在根本上的属性差异，有部是从这一点切入做论述。但经部呢，在于有情使用什么方法去断除烦恼，那就类似比如说除草一样，为什么有些草会在萌芽，那有些是只要根绝其根部，只要断其根部，连根拔起，那就不会再复生。那关键就是在于使用什么方法断除烦恼，那这是经部的着重点。那上一周的课程说明经部先引校正，也会通了契经中所提到的实爱解脱或者是实解脱的定义。根据经部的说法，实爱解脱或实解脱都是指涉阿罗汉所成就的禁律乃至无色界定等等的功德，而不是指阿罗汉的果位。这一点也与有部不同。乃至在讲义191页会通杂含圣典中记载乔底迦尊者六反退失其实解脱，以经部的诠释认为乔底迦 六反退失十解脱的功德是在有学阶位，而并非是已成为阿罗汉之后。那六反退失，如此的诠释也与有部不同。有部认为乔底迦尊者是已得无学之后六反退失，因为本身是顿根的种性。当然因为迄今只有描述其六反退失时解脱，并没有明确的提到退失的阶位究竟是有学阶位还是已得阿罗汉的无学位。基于如此，所以也造成部派容许有依于自宗而不同的诠释。好，那再者，先前课程没有明确的提到，讲义192页经部引用真实经对应目前注脚56引述的汉译杂含十上经。根据学界的考证，目前汉译杂含是属于上座分别说系中法藏部的传本。那以目前我们看到注脚56的经文对应于俱舍论中经部所引用的持真经，一法因起为十爱心解脱。那汉译杂含的翻译内容是云何一生法为有漏解脱，如此代表有部的传本与目前汉译杂含，更正，汉译长阿含，不好意思，有部的真实经其内容的传诵与目前汉译长阿含十上经的一生法的内文是明确的不同。意思就是说，假设有部的真实经即如同长阿含说一生法即是有漏解脱这样的描述，就不可能作为经部引证反驳有部的说法。因为长阿含的译文很明确的提到是有漏解脱，是有漏解脱，可是有部的颂本呢，真实经一法因起为十爱心解脱，这就是讨论的关键点。如何去解释一法因起为十爱心解脱，这是讨论的关键点。那假设如目前汉译长阿含十上经很明确的提到是有漏解脱的话，那应该就不需要有异议了，不会有差异的解释了。好，那接着请看讲义193页，经部除了引用有部也承认的圣典作为成立自宗的说法之外，再者也引用有部所认可的六足论其中的品类足论。虽然俱舍论本文中没有明确的提到是哪一部论书，不过相关的记载于目前汉译本中是源自于品类足论，如注脚63括弧一。这段文在俱舍论分别随名品卷20也曾经出现过，如注脚63括弧二。品类足论提到随眠借由三种因缘升起，第一种是这一位有情本身的随眠未断片之，也就是 没有完全断除的意思。第二种条件是随顺该类随眠的境界正现在前，令这位未断随眠的友情能圆取。以喻贪而言，所随顺的境界即是会升起懒惰，是可意可乐可爱的。如果是嗔恚随眠境界呢，即是违逆这位友情，所以称为顺比禅法，有随顺不同随眠属性的境界。好，那第三个条件是对于该境界这一位友情升起非理作意，不如理作意，不如理思维，借由这三个条件，所以会令烦恼现前，会令烦恼升起。在分别随眠品俱舍论卷二十，对于这三个条件，个别以因力、境界力、加行力做对应。好，经部引用品类逐论这一段文的说法，为了成立，虽然外在的境界阿罗汉也会缘取，也能感官，也能感受，但是阿罗汉缺少了第一个条件，因为阿罗汉对于三界见修恶惑是以断片之。再者，阿罗汉对于所有的境界也不会起非离作意。虽然阿罗汉不像佛是能够遍知一切，不论是理或事，阿罗汉也会有某些不染污无知啊。但是呢，对于境界不会产生非理作意。由于缺少了这两个条件，即使有境界现前，但是由于缺少了第一以及第三个条件，所以阿罗汉是不可能令烦恼复生的。因此经部很善巧的引用有部所承认的阿毗达摩品类逐论，提出阿罗汉不可能复生烦恼而退过。好，接着请看科判释理这一行论文，若为比句具因生说，复有何法因不具生？这句话的意思是指，假设有部主张品类逐论所说随眠由三处起，是根据某一类的友情完整的具备三个条件而生起烦恼，但事实上未必一定要完整具备这三个条件，可能可以借由第二个条件就能生起烦恼。在俱舍论卷二十，虽然目前注脚没有引用，因为内文比较长，所以当时编辑讲义没有加入在注脚中，但事实上在俱舍论卷二十这一段文之后，根据有部的主张有提到，所提的这三个条件是根据具因缘而说，是具因缘说，然而或有违脱境界力生，如退法根阿罗汉等。在俱舍论卷二十是明确的根据有部的主张而提到，或有违脱境界力生，即是不需要三个因缘都具足 才能令烦恼升起。有某一类特殊的人，因为第二个因缘顺彼禅法正现在前故，即会令烦恼复生。所举的例子即是顿根种性中最极顿根的退法种性阿罗汉，这在俱舍论卷二十是有明确的记载。那这个记载并不一定是世亲认可，只是根据有部的说法。但是在本段文中，俱舍论卷二十五分别行圣品这一段文，世亲是认可经部的主张，阿罗汉也不会退果的。那怎么回应？怎么回应呢？如后文所提的，复有何法因不具身，也就是哪有任何一法可以条件不具足就升起呢？果法之所以要升起，一定要条件具足嘛。世间上任何果法都是众缘和合而生，要有足够的条件才会升起。所以主张品类逐论所说的随免由三处起这三个条件，一定是需要完全具备，缺一不可。这是经部的主张啊，经部理解或诠释品类逐论这一段文，主张一定是三个条件必然同时具备，方令烦恼生起。可是有部解读品类逐论，他认为不一样等级的友情烦恼的生起条件千差万别，一般正常的情况多半是三个条件同时具备，尤其是像凡夫必然是三个条件同时具备。可是有部认为顿根种性的阿罗汉可以唯独因为境界力随顺随眠烦恼的境界现前，就造成其退失的情况。因为七经明确的记载有五个因缘，或者是明确的记载世间力扬等会障碍使解脱，这是七经明确的记载。所以契经有明确的讲，那在这五个条件或者是力扬等障使解脱，都没有提到欲贪随眠未断片执，也没有提到阿罗汉对于境界非理作意，就只有提到境界力，对不对？比如说力扬，或者是我们先前看过的多淫事业乐诸戏论，类似这种情况都是比较属于外在的人事物的影响而造成使解脱退果。所以有部的说法从契经的铭文似乎也有点道理，可是经部目前我们所看到释理的这一行反驳复有何法因不具身，哪有任何一法可以条件不具足就申请呢？那这样的一种诠释似乎也是有道理。好，那总结以上是经部引用的圣典，不论是杂含中阿含或者是目前存于汉译的长阿含，还有有部所认可的六逐论之一品类逐论，这些种种都是经部 作为阿罗汉不会退果的校正。接着请看经部的例证，请直接看论文的第二行说明，借由道理成立阿罗汉不会退果位。若阿罗汉有令烦恼毕竟不起，至道已生，是则不应退起烦恼。如果承认阿罗汉具备了令烦恼毕竟彻底、永远不会再升起的对治道，已经升起，也就代表如此的无漏对治道能够根除断绝三界所有的烦恼。既然阿罗汉具备此无漏的对治道，那么已经令烦恼毕竟不起，彻底永远的根绝之后，则应该承认阿罗汉不会再退堕，还复令烦恼升起。如果主张阿罗汉还会退堕，令烦恼复生的话，那么前面的假设阿罗汉具备了令烦恼毕竟不起的对治道已生，这个假设就不能成立。那如果不能成立，会有什么过失呢？接着经部加以叙述，若阿罗汉此道，此道即是指上文所讲的令烦恼毕竟不起至道，也就是无漏道啊。若阿罗汉此道未生，未能永拔烦恼种故，这会有什么过失呢？应非漏尽，这位阿罗汉就应该不能称为断尽三界有漏。那若非漏尽，您说为应？那由于是字数的关系，所以玄奘大师多半有可能的话都是四个字四个字汉文这样翻译，所以简要的翻成您说为应。对照陈朝真谛三藏的翻译版本，如黑板上大家的左手方最上方，陈真谛三藏的翻译版本这句话您说为应，真谛三藏翻为云何称阿罗汉，应这个字，那梵文确实就是以阿罗汉做说明。那阿罗汉有三个含义，杀贼不生应供，那此中所取的主要是取杀贼这个含义。那如果阿罗汉令烦恼毕竟不生的无漏对治道未生起，那未能永拔，这边的永拔也很关键，就是永远彻底的毕竟的拔除烦恼种，把烦恼的根源连根拔起。如果阿罗汉还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代表这位阿罗汉应该不能称为漏尽的，应该不具备漏尽的情况，因为未能拔烦恼种嘛。那既然这位阿罗汉还不是漏尽的状态，怎么可以称为阿罗汉呢？阿罗汉其中一种含义即是杀尽三界烦恼贼。既然还不是漏尽，怎么能够具备阿罗汉的名称，称之为阿罗汉？所以既然称为阿罗汉，即代表这一位有情具备了令烦恼毕竟不起的无漏对治道，而能够永拔烦恼种。那既然是彻底毕竟永远的拔除烦恼种了，就不可能退起烦恼，所以也就不会退失阿罗汉果。 所以在理证方面，经部简明扼要，从这一观点加以说明，也就彰显了只要是借由无漏道所断的烦恼，不论是断见惑而得出果欲流，或者是断尽三界见修恶惑得阿罗汉果，那这两种声闻圣果，由于必然是借由无漏道方能断惑证得，所以经部认为除了共通于有部所主张的欲流果不退之外，连带声闻的第四果阿罗汉果也不会退失，主要是因为阿罗汉果的证得也是借由圣道方能证真。好，那接着是第三小科，会通有部的问难。那有部引用了圣典中称为探欲契经，那这部契经称为探欲契经，内容上是世尊为弟子们开示五欲如火坑等等，如火坑啊，如荆棘啊，会令修道者会堕火坑，会受到荆棘的刺伤，伤害本身的功德法。那由于契经中目前存于杂函的1173经，如讲义194页注脚66，杂函1173经，这部契经的第一个譬喻是举五欲如火坑，会造成多闻圣弟子或有思念等等。那所以在俱舍论即称为是探欲契经，因为第一个譬喻是引用了五欲如火坑。那在探欲契经中的描述提到，如讲义193页倒数第三行论文，多闻诸圣弟子，这边不是一般的弟子哦，是圣弟子。多闻诸圣弟子，若行若住若在某处呢，某时有可能因为失去正念的缘故而生起恶不善觉。恶不善觉有粗有细，如果是粗的就是欲慧害这三恶觉。好，那有部怎么诠释探欲契经呢？多闻圣弟子从契经本身，其实严格讲起来，契经并没有描述多闻圣弟子的阶位究竟是有学或者是无学阿罗汉，可是在契经最后有提到，如讲义193页至194页，由此经言，彼圣弟子心于长夜随顺远离，之后是出现阿含圣典中的一段定型句，随顺远离，随顺离欲，乃至即灭涅槃等等，广说乃至临入涅槃。既然这一位圣弟子契经已随顺远离乃至临入涅槃描述之，也就代表这位圣弟子，请问哪时候能够临入涅槃？什么声闻阶位能够临入涅槃？代表应该是阿罗汉果的圣弟子，方有临入涅槃这样的描述。那接着有部呢，又引用其余的契经，这是存于现存杂含的694经，如注脚67有提到，与其他的契经中描述随顺远离这些 状态是称为印果八力之一。大家请参考目前黑板上大家的左手方，在杂含的六九四经中叙述肉尽比丘有八力，明确的提到是肉尽比丘，并不是声闻的前三果，唯独是肉尽比丘具备此八力。那第一种情况是心能够随顺远离出离等等乃至极灭涅槃，第二力是见五欲如见火坑。那以第一力跟第二力呢，肉尽比丘能够不造诸恶。那接着第三力到第八力是说明能够修诸善，那所修的诸善也就是三十七菩提分。那需要特别留意的是，根据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将契经中所提到的三十七菩提分法的分类，其中的五根五力是视为一组，视为其中一力。所以从四念处是肉尽比丘的第八力，乃至修八圣道之成就是肉尽比丘的第八力，借由第三乃至第八说明肉尽比丘能够修诸善。肉尽比丘就是指阿罗汉，那是不是属于声闻道？未必，因为辟支佛也是肉尽，佛也是肉尽，所以当然在阿含圣典中提到肉尽比丘，多半应该都是指修习声闻道的圣弟子们。只是肉尽这个词就代表三界肉断尽，有可能是指声闻中的阿罗汉果，也有可能是指辟支佛，也有可能是指成就无上菩提的佛，都能称为肉尽，也能统称为阿罗汉，因为阿罗汉这个词是可以适用三圣最究极的果位。好，那因此如讲义194页论文第二行，于契经中将随顺远离等等这些内文称为是应果力，主要就是肉尽比丘的第一力。那详细的经文大家可以根据注脚67所提供的出处参考杂含六九四经。于契经中因为在讲义193页提到的第一部契经是探欲契经，所以先引用了探欲契经，提到了多闻圣弟子随顺远离乃至临入涅槃，所以称为余契经，也就是不是指探欲契经，而是指探欲契经的其余的阿含圣典中对于心随顺远离等等的内容称为是应果力。好，那讲义194页论文第三行，又此经说，此经是指探欲契经。又此经说，多闻圣弟子于一切顺漏已能永土，就是永土一切有漏了，以得清凉，是指以得极尽清凉的涅槃。因此有不根据探欲契经以及目前存于杂含六九四经的这两部经典内容，认为既然探欲契经提到多闻圣弟子在某时某处有可能因为思念而生起恶不善觉，如讲义193页所引用的探欲契经内容，但是呢，这位多闻圣弟子根据契经说法应该是指阿罗汉， 所以代表阿罗汉会基于某一些外在因素，或有思念的缘故而升起恶不善觉。那恶不善觉就是烦恼的其中一类嘛。嗯，没有，永土就像我们把杂秽吐到外面，不存于内身一样。同样的，把自身的一切顺漏也是完全的排除，这也是一种断尽的描述。好，所以对于《贪欲契经》的记载，有部认为这就是在说明阿罗汉，顿根阿罗汉的情况。那经文确实也明确的提到是基于顿根故，所以才会思念而升起恶不善觉。经部如何会通有部的引经问难呢？如讲义194页经部会释这一科的论文，时后所说是阿罗汉，后所说是指在经文描述此多闻圣弟子随顺远离乃至临入涅槃这样的内容，确实是已经成为阿罗汉。那对应于后所说，代表有前所说或先所说嘛？先所说是指什么呢？即是指经文描述这一位多闻圣弟子或行或住，那基于某些外在因缘思念而升起恶不善觉。所以经部会通的方式，即是指出经文先前描述这位多闻圣弟子于行时或住时，由于未善通达，那因此造成思念非理作意，而有恶不善觉生。经部认为这是容许可以的，他也承经部也承认的。因为经文没有明确讲多闻圣弟子或行或住因思念故升起恶不善觉，这时候究竟已经是成为无学，还是尚处于有学，经文没有明确讲。那这也造成经部可以从此作为切入，有加以诠释。所以经部接着讲，有学者于行时或住时，由失念的缘故，失去正念的缘故，容许会复起烦恼。然而之后断尽三界烦恼，成为无学阿罗汉果，就不可能令烦恼复起了。所以经文描述多闻圣弟子因顿根故，借由基于外在的因缘而造成自身思念复起而不善觉，这是依于有学的阶位，故作此说，这是没有过失的。所谓的无失是说明这并不能作为阿罗汉果会退的经证。因此呢，这部契经不能作为阿罗汉果会退失的校正，我自身这样的会通也是合情合理。经部认为自己这样的会通是合理没有过失的。确实没有契经明确的提到阿罗汉果会退。好，那么以上呢就是先根据有部，接着世亲以经部的说法由校正由理正而认可经部 的主张，预留果、阿罗汉果皆不会退失果位。那最后，虽然俱舍论仍然以有部的中义作归结，毗婆沙师定作是说，阿罗汉果亦有退义。加了义字，义这个字也有退，也就代表以顿根的阿罗汉是容许有退。那么声闻果中，声闻四果中唯一不会退的，必然不会退的是预留果。那第二果、第三果、第四果，只要是顿根种性后所得的这三个声闻圣果，都容许有退。哦，在注脚七十，普光俱舍论记连带根据释有论师所撰写的《义部中论论》提到，大众部系是部本中同意主张预留果有退，阿罗汉无退。这个说法在《大毗婆沙论》也有记载，如讲义183页注脚23星号3，《大毗婆沙论》卷186有提到摩诃僧祇部有如此的说法。但是比较可惜的是，婆沙没有去记载大众部系如此主张的理由。那大众部系以目前汉译的阿含圣典中真一阿含传说是大众部末派的颂本，但是大众部系的论书在汉译的阿毗达摩中可以说是没有。虽然大众部系对于大乘思想的影响是有一定的程度，不过相对应的论书在汉文译本中是极为罕见，甚至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了。那这是有点可惜，不像婆沙，不像婆沙发智论啊，乃至六祖论或者是俱舍论，明确的记载了有部经部的主张，也连带提到其主张背后的理由。那总而言之，俱舍论论主释迦认为经部的说法是释迦自身所认定。那关键如这一段经部的引经作为校正，以及基于校正所阐述的论理。有部的说法从单纯的道理或逻辑来看也有一定的合理程度，就像刚才所描述的，退果代表该位圣者一定有某一类的烦恼附身，那因此有部是借由这一点作为切入的关键来说明见惑与修惑属性的差异。那比较可惜的是，阿含圣典中佛在世的时候似乎也没有对于烦恼属性这么像有部这么明确的乃是很繁细的做阐述或为大众开眼说明，所以无法得知有部如此的论述观点是否雷同像经部一样，因为经部先根据契机明确的提到圣会断惑称为十断，那从此经证加以作为论述逻辑道理的依据。如果有部 的观点也能在契经中找到依据的话，也许就会造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都有契经做依据嘛，那你也不能说对方不合理啊。好，那第一节课就先到此，休息到8点，继续第二节课的说明。